各位弟兄姐妹晚安。我们开始一个老的课程呢，重新上啊，上这个马尔谷福音的导论，主要是配合礼仪年，现在是乙年啊，很清楚乙年，所以我们用教会的礼仪读经会是马尔谷为主。那现在我们还在圣诞期，所以还是跳出这个循环啊。还是在我们距离各位，如果你参加了平日弥撒，我们还在听耶稣的童年故事哦，在路加跟马窦福音里面。但我们很快就会结束圣诞期，下个星期就是主显节，再过个星期就是耶稣受洗节，就开始了常年期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大概1月10号以后，就会顺序的读马尔谷福音。所以那希望今年呢，为各位就介绍这一个福音。那么我们当然今天会给各位一个简单的导论，对福音一般性的说明。从下一次开始，或者下两次，我看今天看能不能讲多少，不知道嘛啊。然后会逐字的导读啊。那么基本上呢，我们会提供相当程度的圣经学的研究成果，所以大家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愿意这个继续的参加，好像是它会有一点点需要各位的阅读，特别是我希望马尔谷福音在我们正式到下星期之前啊，各位能够读多少遍就尽量读，读越多越好，永远是这个样子啊。上课永远跟任何课是一样嘛，课前预习。那我要跟各位解释经文，如果各位没有看过经文，临时看是跟不上的，而且会非常痛苦。如果你先看过了，用会前后的引证，甚至引到别的圣经里面。所以各位呢，带圣经的时候不能够只带马尔谷福音，也不能只带新约，要带整本圣经，好不好？大家记得，因为我们圣经就是全部是一本书嘛。那我们在这边跟各位介绍的基本上就是已经解经，所以会用到别的圣经相关的。好，我们今天给各位一个简单的那个大纲啊，为了这个一般性的认识福音。首先我们跟各位第一个肯定，马尔谷福音是最古老的福音。那要跟各位说明，我这边讲的东西可能跟各位平常所听过的一些意见，甚至于跟各位手上拿着这个思高本的圣经的导读不一样啊。哎呀，我说你相信我吧，好不好？相信我。当然我们对于圣经学的研究是一个现代的人研究非常古老的经典，在2000年前的经典啊。那他们在写东西的时候没有很多我们今日作者的要求，所以我们只能够靠那个文字，从阅读的文字，从前后的比较，然后用今天的推理的训练去想。那过去的一些意见啊，是成为我们后期的研究的基础嘛。那我们在人类的历史研究里面，不论任何科目了，有很多都会因为新的研究放弃旧的理论，那这边是一样的。那各位手上的思高本圣经是1968年出版的第一版，中间也没有什么改正过，除了几个错字以外。那么我们前几年出了这个70年纪念版，那也是基本上多了一些注释而已哈。那对于这个整个他注释的内容，并没有做太多的批判性的研究。那这个也不能够怪谁，我们就是人少人才少啊。我们整个华语世界里面对这方面研究本来就少，所以我们就没办法快速的进步。那我是幸运的，我读过一些书嘛，跟各位分享我的读书心得而已，就是给各位能够慢慢的练习。所以你发现如果我讲的跟你所熟悉的不一样，你可以选择相信我。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那就不要来了，你来了只会痛苦而已，对不对？当然我不是不会错，我们当然，而且我读过的资料也不可能不会错，而是在今天我能够跟各位提供，大概已经是比较在1980-90年代已经很稳固的圣经知识了。啊，就我没有不会给各位太新的假设，但是也会很明快的把我认为不对的就删掉了。当然我会跟各位解释一些理由嘛，你慢慢看。所以你发现我的立场跟传统的各位所学习的一些思想不一样的时候呢，你注意听我怎么解释的，为什么我会放弃过去的讲法。你要听到的是这个解释，而不是背那个答案。我们不考试，好不好？我们不考试，我们只收捐款而已，不考试。第一个，我们知道过去啊，马尔谷福音在研究工作上常常被忽略的。 那到了大概二十世纪后半期，开始出现很多研究的书，很多诠释的书啊。那这个是显示了大家慢慢发现这部作品很重要。为什么这个差别呢？因为从第二世纪开始啊，它从第二世纪开始，我们大概基督信仰已经基本上达成一致，不完全的，基本上我们就定了四部福音啊，马窦、马尔谷、路加、若望，说是正典啊，别的我们说啊是伪经啊，穿凿附会的太多，当然也是好意而写的，但是教会说那些书不能够成为圣经的，成为信仰的标准，它定了四部福音。那这四部福音呢，其他三部都比马尔谷篇幅大得多啊，马尔谷只有十六章嘛，各位知道对不对？啊，马窦二十八章，路加二十四章，若望二十一章，都比他大得多。那么马尔谷好像就被这个分量就淹没了，好像在马尔谷所读的东西，在别的福音都看得到。反过来不然，在别的福音读到的东西，马尔谷就没有，篇幅少嘛，不但不有，有很多东西是马尔谷没有写的东西。那这两相对照之下呢，就有很多人觉得说，有马窦就好了，譬如说，有马窦就够了啊，不用再看什么马尔谷。但在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理由，当然有别的理由。就从第二世纪开始呢，那马尔谷就一直被淹没着，好像是一个附属的作品啊。那么虽然在正典的纲目当中它排列第二，我们顺序是马窦、马尔谷、路加、若望嘛，对不对？好，但是呢它的独特性的重点和内容好像一直没被重视到，或者一直被忽略了，被别的福音的光芒所掩盖了。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些福音啊，我们看见有很多相同相似之处，那么很多人就想说去解释为什么，他们已经看见了，比如马窦、马尔谷、路加这三部福音，你可以放在一起比照，结构上是一样的，有些甚至于内容都是一字一句一样的啊。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们要尝试去解释这些问题，那么传统的解释呢比较简单化啊，他们好像认为说马尔谷福音是别的福音的摘要一样，所以如果我读了一个完整版的话，我干嘛要读摘要呢？啊，其实我常常就说了，就是如果你读这个天主教要理的话，你读正本就好了嘛，干嘛要读摘要呢？啊，当然教会是慈母教会，让大家稍微减轻一点负担，但你可以明白的，你真正要学习读完整版最好，毫无疑问的。所以那现在如果有一个简短的福音，一个丰富的福音，我读过了比较内容丰富的福音，再读这个简短的干嘛呢？当然是一个很简单的合理的解释。另外呢，还有人认为哈，我们现在这个福音的安排的顺序，大概也就是这个福音的写作的时间、成书的时间的顺序，所以很多人认为说马窦是最早的，马尔谷是比较晚的。那如果马尔谷比马窦晚，那他更可能只是摘要而已了啊。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包含圣奥斯定这么理解的，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具体的原因，人们把马尔谷就一直忽略了。而且从内容来看，我们现在圣诞节，譬如说啊，马尔谷没有童年故事，不好看，对不对？你读马窦、读路加，特别是读路加，想想看，我们刚过了这个圣诞节，这个几天里面大的庆典里面啊，几乎是路加留下的这个美丽的童年故事嘛。你在各个圣堂看见的马槽的布置，基本上都是跟着路加的，看到牧人，看到马槽，看到牛驴，那么这个是一个比较丰富而生动。但是马尔谷呢，完全没有童年故事，而且马尔谷的结束是非常枯燥的，可以说图像上是干枯的，一座空的坟墓。我们这里先跟各位提，我们认为我们今天相信是肯定的了啊，马尔谷的福音是结束在十六章第八节， 第九节以后是后人加进去的啊。原始的最初的根本的版本，他写到第十六章第八节，妇女们来看，看见那个空坟墓，然后害怕的跑掉了，那就结束了。这个结束太不优美，对不对？没有那些美丽的，譬如说厄玛乌的故事，耶稣的捕鱼之后的捕鱼的奇迹的故事，没有耶稣派遣门徒们向全世界传福音的故事，没有那些复活的叙述了。所以在相比较之下，人们会觉得马古太简单，不那么吸引人。所以因此，对于马窦福音的认识，包含对我们对别的福音的认识呢，我们就开始觉得马窦好像有很多遗漏的部分。那如果在别的大篇幅的福音已经读了，那干嘛还要读马尔谷呢？所以长期以来啊，人们对马尔谷福音的研究比较少。那到了二十世纪大概中叶以后，突然间有非常多人开始醒悟啊。当然他们才开始发现马尔谷福音连第一章第一节就是惊人的话啊，天主指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这句话非同小可啊，他已经很清楚地讲出这一部作品的文学类型、神学诉求。可是以前的人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子看，就是在启蒙运动之后，在用教会开始运用历史批判方法去研究这个福音的文学作品之后，人们开始有这些新的领悟。所以今天的人比以前的人啊更了解马尔谷福音的特质，也更肯定马尔谷是历史里面第一人，第一个把耶稣的故事写成了一个好像，我讲好像啊，好像人物的历史，把他的宣讲跟工作编辑成一个连续性的报道啊。那他自己称呢，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福音这个字本身本来是一个在希腊文里面早就有的字啊，我们今天英文叫 gospel， 但是它其实 evangelium 这个拉丁文用，就本来在希腊文也是用这样的字眼啊。那它这个字眼呢，基本上所传达的在过去是一个政治性的、君王性的语言，或者是你在打仗打赢了，别人传回来报告战功，记得那个马拉松的故事吗？一开始故事跑回来报战功，他带回来是福音、好消息的意思。但这个字呢，现在被马拉古非常有灵感的拿来用来描述他的作品。当然，我们知道把这个字用在耶稣生命事件上的，他并不是第一人。但是呢，把这个字拿来当作一个文学作品的类型啊，所以我们知道后来马窦、后来路加、后来若望在写这样的类似的作品以后呢，就都被归为这一类。这个文学类型的创立者呢是马尔谷。我们今天不会说马尔谷从马窦摘要出来，我们今天说的是马窦用了马尔谷的材料做他最根本的基础，他添上一些东西进去，这刚好是跟过去的理论相反的。我们等一下跟慢慢跟各位证明这样子。好，在马尔谷呢，我们今天读的话，我们读中文呢可能也还好，其实也应该很明显的看见啊，在希腊文是很有趣，它有很多那个英文的 and， 它是嘎以嘎以嘎以啊，就是汉汉汉。中文的翻译应该算是后来呢，后来呢？你现在看小朋友讲故事啊，讲故事，讲着讲着讲不下去了，就后来呢就换个故事，很容易的，啊，所以你很多人觉得这样的一个文学笔法是不美的、迟钝的，啊，但其实呢，它是一个很有刻意的写的。我们也看见马尔谷很多的文字，譬如他在讲故事的时候。各位记得这个马尔谷去描述耶稣去复活亚伊诺的女儿，中间夹了一个患有许多病的一个妇人，你去比较一下马尔谷的版本跟马窦的版本，你一定会说马尔谷的叙述生动得多啊，
很多细节的很生动的描写，就他不是文笔不好，他文笔好的，只是呢他用的这些很特别的方式在写，我们要问他到底在写什么东西，或他为什么这么写。慢慢跟各位在介绍内容里面，慢慢的跟各位去发现这一些，去发现他自己所发展出来的文学特质。我们现在能够发现这些价值哈，因为教会或者这些圣经学者们，他们开始用了十八世纪兴起的历史批判法来研究福音啊。因为问题很清楚，大家都看见了，马窦、马拉古、路加啊，三部福音非常像，我们就可以放在一起比对关照啊，你看就是甚至于一字一句都一样，至少很清楚那个结构是一样的。耶稣的公开生活首先在北边加利利亚地区啊，然后呢结束在南边耶路撒冷，然后耶稣怎么样是有一段时间从北边走向南边啊，这是福音的从地理上看最简单的结构，在北边的公开生活，然后慢慢的往南运动，到南边以后呢就受难死亡复活啊，那这个结构呢是很清楚的，然后内容去比对还有很多是相似甚至于一样的，那么人们就去尝试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们现在只有这三部作品啊，可以放在一起看，我们要从这个作品本身去想去解释这个现象啊，这是圣经学研究的工作啊，看见了文字呈现的东西去找出理由来，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那么现在呢，大家开始有新的领悟，跟以前的领悟不一样，啊，那以前呢是认为马尔谷把别的福音，把马窦福音，比如说浓缩了，摘要性的，那现在是反过来说，说马窦跟路加在写作的时候呢，他们参考了马尔谷，啊，如果你发现作品很像甚至一模一样，你怎么解释？最简单抄来的，或者 A 抄 B， 或者 B 抄 A， 或者 A 跟 B 一起抄 C， 就是这种简单。有时候你想想看，我们今天觉得哈是很复杂的问题，在解释上去常常很简单。那现在呢，学者们一般公认啊，马窦跟路加在写作的时候呢，很多故事性的叙述它基本上是采用了马尔谷，这第一个啊。然后呢有很大的部分马窦跟路加他们有的材料，但是马尔谷没有啊。那马尔谷没有的部分，这是马窦跟路加有的部分，大部分是耶稣讲的话，讲的话，而且我们看见这些内容也很多方式是一模一样的，很多文字是一模一样的，只是编排的顺序可能不一致，啊，可能放在不同的位置里面，在他们的作品里面。那现在我们就说，马窦跟路加他们同时引用了马尔谷当作材料，然后呢还用了另外一个，因为文字显示，啊，我刚刚说的马窦跟路加是一样的。啊，他们或者马窦抄路加，或者路加抄马窦，或者马窦路加同时抄别人的。我想抄你不要看成是一个字抄，我就是讲的简单化一点点嘛。所以现在是马窦跟路加关于耶稣的故事部分，他们相当程度引用了马尔谷，然后呢关于耶稣的教导部分，他们相当程引用了一个大概专门收集耶稣的话语的内容，我们现在一般称为耶稣的语录啊，言语的记录啊。那一般在圣经学里面用一个 Q 来表达啊 ，Q 啊，这个字来自于德文呢，啊，也是 Q。那么那 Q 德文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德文就有点 Q 啊 ，Quelle 就是全员的意思，就是那个是另外一个耶稣的言语性的一个全员的材料。所以马窦跟路加有两个材料来源，一个是马尔谷，一个是 Q。遗憾的是，啊，现在呢，我们没有 Q， 在现实的生活上找不到 Q。啊，马尔谷是存在的，那我们这个是从文学的作品推论出来的，所以它还在一个假设当中。
啊。有一天，如果你们放我去退休，我去挖掘，挖出来了，我就真正成名了，是不是？就是还在考古学去研究，不知道。但是从文学的这个文字本身，我们推理应该是有的，应该有一个东西这样子。这是所谓的马窦跟陆家有两个东西做它的资料的来源啊。那这一个呢，在圣经学的研究上面称为二元论。啊，两个来源的理论，二元论，或者两个来源的假说。我们现在做这些研究，我们做一个假设性的一个意见来解释我们所看见的现象。我们一定要用什么？那个解释的那个假设要最简单，然后能够解释最多的事情，这是一个好的假设。那目前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面，在这个所谓的对观福音问题里面，当然这二元论还是一个目前我们最符合这个原则的啊，简单，但是可以解释最宽广的事情。它是不是100%正确？除非我们真正挖掘出来，发现到了这个 Q， 我们才可以证明。现在还是在假设的部分。啊，但是至少这是最合理的嘛。当你有面对很多不同的假设、不同的意见的时候，你必须要选一个，然后说为什么我选择这一个。我跟各位解释，这是我们这堂课开始了，从今天开始一直慢慢会常常碰到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啊。我跟各位解释，然后跟各位说明理由。那么我们没办法达到100%的证明，我们是面对一个古老的文件，啊，我们今天。资料太少，譬如说他什么时候写的我不知道，我们只说大概哪一年，他谁写的我们不知道，我大概是什么人啊，什么地方写的我们不知道，他可能在哪里啊。这是研究圣经学对很多一般的教友们可能是很大的一个困难，因为你听不见，真的就是这样，我们只能够听见说大概、也许、很可能、差不多啊。很多人跟我去朝圣过嘛，对不对？就知道我从来不会说就这个地方耶稣被钉，那太难定断了。这也是一个学习的养成嘛啊。我没办法跟各位讲我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我自己不能够肯定，我真的不肯定。当然我知道很多人说这边是，可是我受过的训练告诉我，慢一点，慢一点。其实我讲究这边事比较简单，而且可能可以得更多掌声。但是我因为我自己不相信嘛，我就是我当然相信耶稣底下那个区域受苦受难，但从这一点 the very spot， 我说不出口，我没办法。你说三宗圣训征服霸占在这边讲的。我自己都不相信啊，那我只跟说跟各位解释征服八端这个文字怎么样形成，我可以跟各位解释，如果你接受这些解释就知道那个地方就不重要了。但是我们人呢，人是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情感的，越具体越好，那这是一个根本的麻烦。所以我跟各位刚才说了嘛，慢慢你听见我这么多不肯定的话，你受不了的话，如果你不来了，我不会怪你，不会怪你，我拿住。好，所以学者们哈，就这样子推论，既然是马窦跟陆家采用了马古当作材料，那毫无疑问马古先写好，所以我会说马古是最古老的福音啊。那从这一个基本假设一旦建立好之后，人们就有第二个渴望啊，希望呢根据这一部书来重建耶稣的生命啊。他们以为从一个最原始作品就可以找到一个比较符合客观历史的耶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或者别的宗教对基督信仰最大的批判之一是说是你们自己心里投射，自己想出来的啊，越想越多，所以就成这么样丰富的一个耶稣的故事在里面。他们希望能够从这一个比较古老的，你看来比较原始、比较朴素的一个作品，去还原吧，还原一个希望被教义的渲染比较少的一个耶稣，啊，一个耶稣传的作品。但是呢，他们很快就发现这个是不可能的， 啊，因为无论如何，福音是信仰的书啊，福音它在基本的写作的背后的这个立场是出于信仰，它本来就不在于要给我们一个客观的历史，不是说它没有客观历史，它有的啊，它的写作的目的不是要给我们一个客观的耶稣传，譬如说他就没有写耶稣到底哪一天生日啊，我们今天过圣诞节，我们知道是一个教会自己选定的日子，没有人知道耶稣到底哪一天生的，也没有人知道耶稣哪一天被献于圣殿，不，有谁知道？没人知道啊。所以很清楚的，福音是要让我们相信历史中的耶稣就是被宣讲的基督啊，所以我们今天信仰上的基督这是不能够分的啊。他们在写的时候呢，就是已经相信耶稣是救主，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墨西亚，耶稣是天主子，在这个信仰之下他们去写，他们基本上要表达的是这个历史中的耶稣是我们信仰的对象，而且在写的时候呢他们已经相信了。我希望我明年可以开始跟各位讲这个方济的故事，重新讲方济的故事嘛。你可以知道，如果你读这个中世纪这一些圣人传记的话，你就发现这些圣人啊，生来当圣人的，我们不是，他们没有缺点的，对不对？他们连缺点都变得很美，是吗？那是一个圣人传记的写法，因为在写圣人传记的人，那些作者们，就像方济的那些跟随者们，他们已经相信他们跟随对了，跟随对的人，那个人是圣人，所以基本上就是过度的美化，那不是骗人，那是他本身就出于爱，出于信仰。那现在面对耶稣更是如此，那这是一个根本的一个要注意的一个前提啊。所以在历史批判法的协助之下呢，我们对福音的研究就打开了新的眼光，我们开始问全新的问题，我们开始问这一部福音，这一部作品它到底要教我们什么。它当然提供了一些客观历史性的跟耶稣有关的因素，但它不是它最重要的目的啊。所以人们呢就不再认为福音只是叙述耶稣的真实言论或者真实的事迹而已，他们反而是一个用一个文学的形式，用一个文学的形式呢来为进入历史的耶稣作证。所以福音的材料，我们读的福音的内容里面所包含的耶稣的言行，一方面我们可以回溯到真正的可以验证的历史事实，当然我们只讲的核心了 核心，比如说耶稣真的进入世界，耶稣真的受难，耶稣真的宣讲，耶稣真的死亡，他真的复活，这都是历史事实。但是呢他表达的方式，你不能把每一个细节都看成客观的历史事实。所以第一个我们可以回溯到可以验证的历史资料，另一方面呢是这个作者对这些材料的理解。我们今天啊都很希望有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严格而言它其实是不存在的，因为每一个人在陈述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无论他想要保持着多么的客观，他还是加上自己的意见跟角度了。我们今天常常说什么有图有真相，对不对？现在知道未必嘛，很清楚的。所以这个作者他可能主或者是演讲者或者是画家，他本身并不是要骗人的，他要讲的是传达他的想法啊。他即使在努力的把他保持着客观的描述，他还是难免无法完全跟这个人切割开的，那更何况以前这一个作者呢，他基本上对于耶稣事件的理解才成为我们今天的信仰的核心部分。所以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信仰啊，除了耶稣的事件之外，还包含这一些初期教会的人对耶稣的理解。
这包含在我们信仰里面的。所以我们今天说我们今天所相信的天主圣神感动是整部作品啊，谁写的其实已经不重要了，但我要从这个作品里面要呈现的他要传达的讯息，我们大概得一生都要去挖掘它。用教会的话说，在天主圣神的感动之下，越来越深的去认识我们的福音作品，认识耶稣的故事。所以很清楚的，我们有这个基本的认知，我们才可以去明白马尔谷福音它到底在干什么啊。我们简单的说，马尔谷福音的写作目的是为耶稣作证，为耶稣作证啊，希望人们避免陷入任何不当的意识形态当中啊。那么他能够呢传承讲述耶稣的进入人间的历史故事，同时也讲述他成为我们信仰对象的理由，因为它重要性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啊，第一个人有这么的一个灵感去写出这样一部作品。好，这是一开始跟各位讲的，马尔谷是最古老的福音作品，最古老，同时有非常高的神学要求，它是一个信仰的作品啊，它要传递的是这一个马尔谷作者，当然包含他第一批读者嘛，就那个信仰团体当中他们所共同有的信仰内涵都在这个其中里面。好，那么我就问第二个问题，那么到底谁是马尔谷啊？我们今天啊，就是教会很早就把这部作品归给一个名叫马尔谷的人。马尔谷是谁呢啊？我们有几个比较好的传统材料，那第一个是来自于一位主叫 Papias 啊，第一世纪末第二世纪初生活的，他在这个耶里坡里啊，耶里坡里是哪里呢？各位都知道这个土耳其有著名的观光圣地叫做棉堡啊，就是耶里坡里啊，是名字本来那个是这个圣城的意思。好，这个人 Papias 在那边当主教，他曾经写过一段话，他说马尔谷是曾经是博多路的翻译员，他凭着记忆精确地把主的言行，但是呢不是按照顺序写下来啊，他按照记忆，什么记忆？他帮博多路做的翻译，所以当博多在讲耶稣的时候他当翻译，在哪里呢？罗马，大概猜了吧，因为如果在以色列的话不需要翻译嘛，对不对？所以他大概是博多路到罗马去，他不会讲拉丁文啊，大概讲那个话，或者博多路可能希腊文不好，马尔谷呢就是有读过书，大概富家子弟啊，然后帮他做翻译，然后呢他在翻译当中就先听了博多路的一些讲话嘛，把他讲的耶稣的故事呢按照着他所能够记忆的来写，但是呢他说没有按照顺序，你看很清楚对不对？已经讲的不是客观历史了，很早就有这个文件讲，但于这个谁呢，这个马尔谷到底是谁呢啊，不知道，好，只是跟博多路有关系这样子啊。好，那么这个人 Papias 他第一个肯定马尔谷没有直接从主从耶稣得到教导啊，他所写的内容最根本的基础是建立在博多路的宣讲上面啊，第一个这可以肯定的，就是从这个文字上面，就这段文字讲的。然后另外一位圣人，更著名的圣人哈，这个圣伊勒乃啊，他是第二世纪到第三世纪初的，在里昂当主教的，这个人非常重要啊，我们会碰到他，我研究圣经学碰到非常多，是一个教父啊，他是非常著名的，写了非常多驳斥异端的作品啊。那他的很多话都被流传下来，我们今天很多关于教会关于圣经的知识传统知识是他讲的，那我们现在我们一一的需要做一些修正，甚至于讲的极端啊，推翻掉啊，可是很多人心里不舒服啊，没办法啊，他以前为什么那么讲，第一个我们可以肯定他绝对不是为了骗人啊，他大概也是听来的啊，或者说有一些共同讨论，但是呢因为他的分量够，所以他一讲就被留下，他又写了很多作品，所以他讲的话就容易留下来，有文字嘛， 留下来。好，那么他说啊，在伯多禄跟保禄死后啊，伯多禄的学生及翻译员马尔古用文字把伯多禄的宣讲传给了我们。好，这方面跟这个帕比亚斯很类似的啊，基本上可以肯定作者是一个马尔古的人，他是帮伯多禄当翻译的，所以他听了很多，就把伯多禄的宣讲内容就流传下来了哈。好，那么这些最早的第一世纪、第二世纪初期、第二世纪末期，慢慢形成了一些教会的重要人物的一些肯定呢，就形成了一个很固定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上面，大家就继续的想，继续的想。啊，各位注意到福音有个特质，因为读四部福音的话。我们一般我们可以定断嘛，最早写好是马尔谷，然后呢是马窦，然后路加，路望最晚写啊。你可以发现啊，很多在马尔谷不清楚的事情，到马窦就清楚了一点，到路望就更清楚啊。举个例子啊，耶稣在受难的时候呢，在被捕的时候，有个倒霉鬼对不对？被砍了耳朵。对对，你倒霉鬼，我倒霉鬼啊！那个人呢，在马尔谷就说，耶稣身旁一个人拔剑砍他的耳朵。到了马窦就知道那个人是伯多禄。到若望那个倒霉叫马尔和。啊，就是你在越晚讲的故事，会讲越多材料。那他们是不是经过研究过、讨论过，然后呢知道更多？当然可能是啊。但是这些讲的这些字是不是100%的真正符合客观的历史事实呢？以前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人他如果说道德声望品格高的话，他讲的没人怀疑的。但今天我们就越来越发现了，官越大越说谎，对不对？我们更要怀疑嘛。那的确是现在这个政治也给我们带来一些好处的，对不对？所以要小心，要去研究到底是不是真的。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古老的传统，从 Papias 从这个 Inlay 开始，慢慢建出一些更晚的一些传统。那么他们就发现说，真正的就是马尔谷，就是这个曾经在耶路撒冷他的妈妈提供地方让耶稣举行晚餐厅，然后呢他跟着伯多禄呢到了罗马啊，一直做了翻译，然后讲本来只说一个马尔谷帮伯多禄做翻译，也没有说是哪里，都没有说，前面的文字没有写嘛。慢慢就出现罗马啦，出现哪一个家庭，慢慢越来越多。那如果一旦确定呢，这个马尔谷的材料是来自于中途之长伯多禄的话，有什么好效果呢？这部福音是真的，第一手资料，虽然是第二手在写的，那他听的是耶稣的目击证人，这是根本的关键。就当初是希望把这个作品能够建立很稳定的关系，这个建立好以后才能够好好的传嘛，这很自然的哈。好，但是呢，马尔谷的真实身份其实是非常难以确认的。啊，虽然在伯多禄前书第五章的13节里面啊，伯多禄称他是我儿马尔谷，啊，然后呢也提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巴比伦的教会。那当然，当时我知道在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的时候，巴比伦早就已经毁了。那这是一个象征性的符号，来写一个啊，就是邪恶的城市。那在当时的基督徒的眼光，用巴比伦这个名字，它所指的大概就是罗马了。啊，你读这一个末世录是一样的啊，就是在描写这些东西，就是为了怕我们说陷入文字狱。啊，怕他讲话不小心被别人害了，指责他，就用另外一个符号来，大家都听懂的一些代号来讲。所以，那么因此就可能暗喻哈，就是暗中表达了马尔谷呢是在罗马写的，这是根据伯多禄前书的。但是根据腓勒孟书、根据哥罗森书、根据蒂茂德后书的经文呢，我们大家发现好像马尔谷跟保禄比较有关系，所以我不知道。我们知道保禄跟伯多禄他们在中途会议之后大概就分手了，从他们在安提约基亚事件，记得吗？讲过加拉达书 他们保禄说，我跟保禄禄就当面就是碰头了啊，就是反正都很厉害，他们就开始兄弟爬山，各自努力。而且当时很清楚，博多禄是留在耶路撒冷，中途们都留在了为讲希伯来文的人服务，而保禄就开始怎么样向外邦人传福音。我们大概不用怀疑了，博多禄后来到了罗马，我们今天教会一直这么讲，在那边殉道的，大家不用怀疑。那他怎么去的？什么时候去的？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材料啊，可以让我们今天可以去定论。所以这个马尔谷，然后呢，他如果是其中一个宗徒的学生，我们还可以理解了。但是呢，我们发现博多禄的作品、保禄作品都碰到了这个名字，那很难去同时都存在啊，这引起一些怀疑。而且我们今天更清楚，在我们所读的博多禄前后书，我们已经非常肯定啊，不是博多禄亲笔写的。那么我们这边所谈的这个哥罗森书跟地莫的后书，我们今天的学者，就是像我这样子的这个读书人啊，我也不相信是保禄亲笔写的，所以就很难去，就更难去验证了。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因嘛？好，无论如何，我们知道我们很难讲是谁。那么有人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讲法是说，按照《中途大事录》十二章的二十五节跟十五章，曾经提到一个号称马尔谷的若望，本名是若望，号称马尔谷，是同一个人。不过我们今天很难去定断，非常非常困难。就是我们比较好，就是接受一个叫马尔谷的人是谁，我们真的已经无法考证。好，那从第二世纪开始呢，这个名字就跟这个第二部的福音就紧紧的连在一起啊。那我们前面说了嘛，第一个有这个 Papias 的根据，大家用，因为是好人的话，重要的领导者的话就被接受。那第二个是怎么样？当时有一个很深的渴望，给每一部的作品都找到一个中途性的来源啊。那么既然我们已经可以肯定这一部作品它不来自于一个真正的中途，就透过一个里面几个桥段啊，说马尔谷怎么样，他好歹他至少是博多禄的跟随者，他的学生为他翻译，所以说福音呢就真正的来自于中途的传统。那这个很重要，我们可以发现从这个最早的这样的一个努力的过程，就至少第一个肯定这部福音作品它不是出自中途的手。那你就明白我们的信仰怎么样，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你就问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今天会说的比较简单，就是每一个主教都是继续中途的职务或职位，所以每一个主教，如果他一定有一个主教，有三位了啊，我们好像就有一位要被祝圣为止，一月一号对不对啊？有三位主教祝圣他，然后呢，你就可以一直往上推啊，每一个推，最后推到十二宗徒之一，这样子啊。各位有兴趣可以试试看呢、啊，我是没什么兴趣，但是，不是这个讲法啊，这个讲法就是说，但是现在就是我知道很清楚啊，从一开始我们定断马尔谷福音就知道，这个中途性不必要这么直接的连接，不必的，啊不必的。我们其实教会比较简单讲，因为无论如何我们的信仰是耶稣，耶稣造就过门徒。在门徒当中有几个非常特别的人物，他把他选了，跟他特别的靠近，然后初期教会是从这些人开始宣讲。所以你无论如何，我们是这个信仰是回到他们身上的啊，不必讲的那么直接的每一个文字每一句话，那个我们知道，今天想想看，今天这样的话你跟谁讲大家都不会相信，但只有我们自己关起门来相信，那关起门来的信仰是传不出去的啊！我不是要否定，我要注意到，我要跟各位解释的是，我们相信是中途性的信仰啊，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不然传的方式不是我们过去所理解的这么简单的，一字一句下来，这个大概是太简单了。好，那么历史批判法，它告诉我们。单单从福音书上提到很多次宗徒的名字， 它并不能够代表这个书就直接真正的来自于中途，不能够如此肯定了。所谓中途性有更深的意思，我刚才说的，我们现在福音里面看这些小单元，比如耶稣的比喻，耶稣的奇迹，耶稣的教导，这些话我们可以说毫无疑问一定是最早的耶稣中徒们最先讲的，所以最后都可以回到他们身上的。那么回到他们身上以后呢，能够到多么的真实呢？那就有很多的争议啊。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我讲过好几次，在别的场合里面，这个真饼奇迹各位都知道嘛，对不对啊？五饼二鱼让5000个人吃饱了嘛，对不对？那四部福音都写了，然后呢，马窦跟马尔谷还写了另外一个真饼奇迹，啊，对不对？这个7条鱼几个饼，对不对？让很多人让4000人吃饱。那么你就要问了啊，为什么只有马尔谷跟马窦写了？如果我们前面的假设成立的话，我们说马窦跟路加都看过马尔谷。用他的材料当做一个基本的材料，那你就必须说了，马窦就把马尔谷的这个第二次的真饼故事写下来了，接受然后写，对不对？那路加就说这个故事我不要，丢掉。你可以想象吗？你可以想象吗？可以的，可以想象的，就是我们大家能够做一个最简单的解释，路加觉得说啊，这个可能是跟五饼二鱼其实同一个，在不同的人的讲话当中，因为他只有靠记忆，听着讲嘛。我们玩个游戏，排成一排，每一个人耳语，然后传下去，对不对？本来呢是一个奶牛，在这边奶猪就出来了。会变的，对不对？那何况是这样的话，你就明白。所以很可能路加是一个比较有批判性的作者，他觉得这是有问题的。所以就说这些故事里面流传下来的有很多我们可以相信是真正的来自于耶稣，然后呢中途们在宣讲然后留下来了。我们也不能够否认在中途们在宣讲的时候呢加了很多他们自己的，我们说加油添醋也好，主动的也好，或者被动的慢慢写信来就完了，那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因为这些故事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它怎么传递呢？就靠不断的讲，不断讲。那哪些故事会在不断的讲呢？通常是在一个故事可以一直被运用的场合里面，就在某些地方啊，某些故事会被重复的讲好几遍，某些故事在某些场合就被忽略掉了。我们就说这故事能够被保存，譬如说奇迹故事，可能在外邦的世界里面，在多神信仰当中，在大家很习惯谈奇迹地方，那么讲的比较多，说奇迹吗？我们的主更厉害，更大，更简单，不用那么努力。你回忆一下好了，旧约里面的故事，厄利亚跟厄利所都复活死人，对不对？很费力气啊。耶稣说：“小女孩起来。”就起来了。就看见耶稣的能力跟这些先知不一样的，那更何况去跟这个外邦的别的世界里面来比，就是那你就说，在这一个外邦的福传的宣讲场合当中，很可能这一些奇迹故事被讲特别多。那换句话说，这一个在外邦的世界当中宣讲那个场合，就保存这个故事了。他一直讲一直讲，我们说这是一个真正的生活的实际情况当中会保留某些特别的耶稣的事件或者他的教导啊。那这是我们这个文字啊，这些内容里面慢慢的流传下来这个最重要的原因。然后呢要回溯，当然还是从故事回溯到讲的人，对不对？讲的人要回溯他本来从那里听来的那个里面，最后应该回到门徒身上的。
当然我们要今天的研究是麻烦是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这么长的口传的过程当中这些加油添醋的部分或者一些听错的部分慢慢的厘清，那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研究过程。那我们今天就是跟各位慢慢的做这个练习，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在以后真的真的经文里面会跟各位碰到一些，我们再跟各位讲一些这个细节。今天暂时到这边就够了。我们知道这个选了马拉古，选了这样的一个人啊，来讲的跟伯多禄的关联，在初期教会很重大的一个内在的原因是要给这一部作品一个中途性的基础。好，我们大概算也可以的啊，只是他们这个做的有点辛苦而已，这样子。好，大概写作的时间呢，可能是在70年左右，第一世纪啊，我讲的都是第一世纪啊，70年左右是在那个时候呢。那么这一个作者马尔古非常有灵感的，把这一些他所能够收集到的故事，或者是耶稣的教导，那么就收集，然后按照他的独特的文学的能力，按照他的信仰的渴望，把它慢慢的编辑成我们今天所能够有的这一部福音作品。我们大概认为这个作品它的真正的写作的地方啊，大概是在巴勒斯坦以外，在今天的以色列以外的区域。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啊，很多的对于以色列本身的，就是作品本身所显示的地理资讯啊，它是要写以色列的故事，可是呢那个资讯呢跟当地的地理不符，可以看见应该是一个外方人在外方写的。我常爱讲个例子，你去跟美国人讲啊，南港在北港以北，谁觉得你疯了，对不对？事实就是啊，事实就是啊，就这么简单。不过你光是听南港南边嘛，北港北边嘛，你就知道啊，这个外地人很清楚，绝对不是我们爱台湾的，对吧？也不是的。好，这你就明白。那我们就从这个文字，我不能没法给我证明细节，就大概我们可以发现很多这些小细节，看见这是一个对巴勒斯坦地理不熟的人。那这些都是一些因素，从文字本身显示的，就知道我们很难去相信是那一个曾经有家里面提供餐厅给耶稣做最后晚餐的那个一个富家子弟，在耶路撒冷受过良好教育的地方很熟悉的，这是明显矛盾的嘛，你很难去解释。所以我说这都是一些原因。好，那马尔古在70年左右把这些所能够收集的材料收集了以后，然后呢他把它形成这个文字。我们当然可以相信啊，这些材料一定有不少是来自于中途门的，甚至于真的来自于伯多禄啊，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啊。那么把耶稣的言行、他的生活、苦难、死亡、复活，讲空坟墓了啊，空坟墓里面按照一个基本上一个生命的顺序写出来，那不要忘记，他还是要传达的是这一个人啊，历史上的拉扎勒人耶稣，他真的是我们的信仰对象，是主，是墨西亚，是基督。我们到后来慢慢看。看这个故事以后，希望能够大家能够达到相同的肯定。好，这是关于作者马尔古，很遗憾，基本上好像是妹妹说，不知道他是谁。希望各位能够慢慢的习惯。我们自己我还蛮喜欢这个这样的一个结论的哈，你不知道嘛？这样好，不知道表示还可以继续研究了，你知道了就结束了，对不对？好，第三个。马尔古福音在我们读的时候呢，从他的作品上面可以看见他的文学跟语言上有一些特别的特色。那么他报道耶稣的公开生活，写作的方式其实很简单，把很多单独的故事连起来啊，他就是把不同的材料所收集的单独小单元收集，然后呢他去加那些连接词，大家可以这么说啊，他们就是耶稣从哪边到哪边去，然后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但这是一些连接词。那真正重点是那些单一的故事啊，他从哪里开始呢？从若翰使者的公开生活开始。各位如果记忆的好的话，我们的江陵期第二主日就是马尔古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就是若翰的故事。因为回去的话再看一下也可以啊，就从这个开始，就是为耶稣公开出现之前做准备的 啊，愣着。然后呢，写到空坟墓，啊，第十六章一到八节。我再跟各位重复一样，第九节以后是后人加进去的，啊，最原始的版本到第十六章第八节就结束。慢慢以后跟各位解释为什么这个理论。好，那么他呢写法从若翰为耶稣准备出来宣讲啊，然后呢到耶稣的空坟墓为止，把里面的事情就连续成一个好像是耶稣的生命历史的故事。但是我们知道哈，它不是一个完整的人物传记，因为一个传记最根本的生日、家世都没有，福音都没有。而且你仔细要读到，你仔细要去看的话，它好像把耶稣的全部故事都压缩成一年的时间而已。我们所以我们说，耶稣去过耶路撒冷几次？如果你没有别的福音，就是一次，就一次，啊！如果你读若望福音，啊，说有三次，啊，你才知道这个是一个不同的福音里面不同的材料。我请各位练习，我们今天跟各位介绍马尔谷福音的时候呢，你尽量把注意力集中在马尔谷福音，啊，如果你要用别的福音的材料，你要明白那是别的福音在讲东西，啊，现在放在马尔谷里面很清楚的，就是单独的。把整个的耶稣的生命世界压缩成好像只有一年，而且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教会礼仪所谈那个圣周，大概就是马尔谷福音从十一章到十六章，啊，那么一到十章就前面的，我讲另外五十一星期好了，大概这么说，当然是为了用一年当做一个结构，详细多少我们不知道了，这可以看东西啊。好，所以它不是一个真正的人物传记，啊，不是，比如说。马尔谷没有写耶稣的童年故事嘛？怎么生的啊？在哪里？怎么长大都没有写。一开始就是怎么样？他来接受若翰的施洗，第一章第九节，啊，一到八是若翰的故事嘛？第九节就来受洗了，然后呢受试探，然后就开始宣讲了。好，所以作者在写这个作品，真正支配全书的。根本的因素是这个作者的神学信念，他的信仰思想，那么他要指出的是什么？人子必须要接受在他身上要发生的一切事，第八章三十一节，耶稣的苦难第一次预言里面说的，人子必须要接受在他身上发生的一切事，你看到没有？被动的表达，他必须接受，这必须是什么？他逃不掉的，啊，或他必须要，那你就问谁安排的？天主，这是一个很根本的一个神学的笔法，没有讲这个主动的那一位，就是因为尊敬，不敢提，不要提，是为了尊敬的原因，所以这是。他要接受的整个故事，你看见用这样的被动的语态呢？他在写一个什么信仰作品？他对于天主的信仰，就这段话第八章三十一节，大概可以当做一个核心的语言，它支配着整部福音的叙述。你就回到刚才讲过第一章第一节，什么天主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你看见这一位核心的故事是谁？是真正的天主的儿子，他是耶稣，他是那个唯一的基督。所以福音的作者是把每一个单独的故事，或者你可以讲当作话剧吧，单独的这个场景啊，就编排在一起。然后呢，这个编排的方式是表达出他对于耶稣事件的理解。我们讲耶稣的故事，耶稣的事件，那所以他是怎么样概括的报告了耶稣的公开生活，从他接受若翰的施洗开始，那么他这个旅程就开始了。一开始呢，在北边啊，在加里勒亚地区，主要的是加里勒亚湖四周，最主要的是格法摩城。希望各位慢慢读看着，他当然去过一些地方怎么样？那最核心是那个格法翁，然后格法翁是在湖的旁边一个城市，那湖的四周，然后是加利利亚地区，包含他的家乡拉扎勒。那工作呢很成功， 至少说某种程度的成功啊。他收了一些门徒，很多人跟随他，但是当然也有些人跟他作对啊。那这些作对者呢，是我们看见这个冲突慢慢的激动，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激烈。可以说，这些在加里勒亚本身所产生的一些零星的、单独的，甚至可以说比较小的冲突，已经为日后的重大冲突埋下了种子。我喜欢这么说了，我想这么说，在第八章的31节之前。啊，这整个的耶稣在加里勒亚生活的那段路里面呢，用这个武侠的话啊，打遍天下无敌手，啊，谁跟耶稣作对都自取其辱，毫无疑问的。那耶稣碰到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啊，谁碰到他相信的都得到啊帮助，啊，得到解救，不论是驱魔或者是治病。然后呢，在某一个日子，他开始从加里勒亚往南行，啊，经过了耶利哥，然后最后怎么样？他带领着跟随者来到了耶路撒冷，在这一个犹太人最神圣的城市里面呢，他跟敌对者这个冲突越来越激烈，最后导致他被逮捕、被审判、被折磨，然后呢，被钉死，啊，先被处死，然后呢，定他和判他死亡的呢是罗马的总督，当然是在犹太人的逼迫之下啊。所以马窦跟路加呢也都延续这个结构来讲耶稣的生命故事，延续这个结构，他们添了他们的一些材料，那基本上结构上是一样的。所以马古是最古老的福音，它采用了初期教会的最老的传统来编了这个福音书。这些传统啊，很多可能本来是单独小故事在流传的，有很多可能传到马古手中已经是比较大的篇幅。比如我们看见马古第四章全部是比喻啊，我们当然可以假设是他把不同的比喻收集的放在一起，我们也可以假设可能他在收集到的就是一个比喻集啊，所以可以看，我们大概可以想说奇迹的故事就放在一起这样子。好，无论如何，这些小单元里面啊，那么最重要的比较大的部分呢，一看就知道很突出的一个篇幅是耶稣受难故事啊。你可以从这一个14章开始讲起，耶稣的晚餐开始讲起，你也可以从第11章就算起，耶稣进到了耶路撒冷城。很可能在马古他所收集的材料到他手上，也许就已经是11章到16章是完整的材料篇幅了，我们不知道，我们大家可以这么想。因为你可以注意看那些文学的那个形式，就比较像是连续性的一个写作，很可能当时他不用再做太多的加工了。好，这都是一些推论，我们无法真正的跟各位证明，但是基本上你可以想象。好，那么作品用希腊文写的，马古的时期，耶稣的时期早就已经是罗马帝国时期了，但是罗马帝国的时期里面呢，一开始他们还在用希腊文，除了真正的官方语言以外，这是因为亚历山大大帝的功劳吧，或他的这个毒害，看你怎么想嘛，对不对啊？他推行了希腊化，啊，在他的版图之内，一切的人都要跟希腊靠拢，包含语言跟文字。那么这个影响的是这么的大，而且可以说这个推广的这个工作这么成功。啊，让当时人都学了希腊文，当然我们可以知道，它不是真正的在雅典那些高级的哲学，他们讲的高级的希腊语言，而是一般的普通的流行的。也许有一个不太好的比例，像我们在中国人讲英文的洋金邦嘛，啊，就是你到里面有他的特别的腔调跟文字，你跟真正的讲英文的人也可以沟通，啊，但是写出来的文字，比如说，哎呀，这个市井小民写的，不是什么太文雅的文字，或单字量很少，对不对？就是很多形容词，那就是颜色，就是绿色嘛，就绿色嘛，蓝色蓝色嘛，没有什么浅绿呀，啊，什么天空蓝呐，啊，就被那些描写了，单字量很少。那这是一个很特殊的通俗的
希腊文啊写成的哈、啊。
那么佛音中呢也出现一些很特别的语言啊，也说的话，比如说这个 Kalaba 啊 ，Ephata 啊，这很明显是阿拉美语，只是用音啊，用翻成了希腊文的形式，还看见一些很古老的耶稣当年他们的母语的这个形态有的。好，然后呢，段落跟段落之间的连接，它是很简，是一个汉 end 啊 end， 希腊文 gai 啊，就连在一起，就是这当时是一个很有常见的一个语法，就是他们用的语言的形式、啊。我跟各位说一个可能性啊，马可福音那么短。十六章，啊，很多人就觉得太短了，啊，为什么不写长一点？一个很实际的理由，可能的，今天会说，也许他们当年的初期教会的聚会，啊，他们已经开始沿用了犹太的这个格式，在犹太的会堂有很大量读经嘛。啊，那么当然我们要读梅瑟五书，读先知书，读这些圣卷里面，但到了初期教会，他们除了读这些传统的圣经以外呢，那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基督徒作品，啊，特别在他们这些初期教会被排除在犹太会堂之外，因为他们信了在传统犹太观念来看不可信的异端，啊，天主可以走两位，有两位不行的，对不对？他们认为把耶稣也看成神是极大的不敬。把这样子宣称者统统赶出去，那这群人就不能够再进入到那个犹太的会堂里面聚会，他必须有他们自己真正的聚会。我们知道读中途大使一开始是耶稣升天以后，中途们还是怎么样按着时间按着时辰进圣殿祈祷嘛，同时他们也挨家挨户擘饼，那擘饼就是我们的弥撒了，所以他当时是最早的这些基督徒是同时维系着传统犹太的圣殿的聚会，然后也维持什么他们自己的晚餐礼，耶稣说了你们要这么做来纪念我啊。好，当这个圣殿毁灭之后，当宗教的重心从祭祀转变成书法律啊，整个领导者从撒杜塞党人转变成法利赛人的时候呢，那这一些圣殿也失去以后，那这一群人会堂的领导者不让基督徒再加入他们的活动，把他们排除在外，他们就只剩下他们自己私下聚会了。他们在开始的那个聚会当中，除了还要读圣经我们的旧约以外，他们开始读一些新约时期的作品啊。那么最早的这个福音大概是最早被拿来当材料的，很可能在初期教会第一世纪，很可能就是用这一个当做他们当时的读经。怎么读呢？大概每一个主日的聚会，他们就读整本的福音。各位回去试试看，如果你有空的话，反正现在疫情严酷，对不对？就不要看，不要看去怎么视讯什么这个跨年夜，你就跨年夜读读马古福音吧，哈。你读完一遍，你发现大概两个小时可以读完，或两个半。啊，读完，啊，意思是说，在那样的一个聚会当中，以前的人有时间的，那今天你去大陆还常常看到很多堂区啊，星期天聚会整个上午的，我们现在一小时大概就受不了了，对不对？但是很多地方还是有的，那以前是没有问题的，他们大概就在那边听完整的，但听完了完整以后呢，他们能够留下的东西，第一个他们比我们今天记忆力好了啊。他们没资讯不多嘛，容易记住，然后这些故事本身也真的容易记住的，他就可以把他们所记住的故事回去讲给别人听。那个结构很简单嘛，加利利亚往南走，耶路撒冷，对，而且故事很清楚，前面说前面耶稣打天下无敌手，后面悲惨死亡，那中间呢旅行当中耶稣三次预言是受苦受难，大家一听听就记住了，把这个结果你就可以讲了，这是最根本的最早的传福音的形式，把他们所听过所记住跟别人讲就完了。所以很可能马可他这么简单的写法是为了让人容易记容易传容易讲，
这可不可以试试看？需要试试看的哈。好，再提醒一次，读马尔谷，读马尔谷，把别的从暂时搁置在一边一下。好，他的语言呢，看起来呢很直朴，他其实有非常高明的讲故事的情，你读就知道，他的故事你去比较一下，都比马窦跟路加更生动，你很容易记的。啊，然后有非常巧妙的，也运用了非常多这个修辞学的技巧。我们今天不要进到那么深的那个里面去，但是我们基本上可以掌握的啊，它有非常深的修辞学的技巧。修辞学不仅仅是展示这个讲者他的语言能力漂亮以外，它同时是要让听众听得下去，同时记得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可以看见，我各位真的试试看啊，你试试看，你专心读一个马尔谷福音，我相信你今年春节可以讲很多故事给别人听，跟你家里面的聚会里面平常这个不太进堂的亲戚朋友，或者说还不认识耶稣的人都能够一起下来。好，这是关于马尔谷的文学上的一些基本的特点。我们接着跟各位讲他的神学的诉求，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下一次才能够跟各位继续讲。那么神学的诉求，希望各位一样，你先看几遍福音以后，我可以把一些核心的这个思想再跟各位介绍，会容易明白的。我们下一次讲完这个，直接会进到经文了，所以请各位能够开始读，我会跟各位传上这个新闻档，我重新编辑档案啊，给你看一下，然后方便我们在真正在讲解时能够运用一下。这是我们下一次开始要使用的课程的材料。我们今天到这边结束了，愿光荣归于父，
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晚安，谢谢各位。